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医生最后的路上要勇猛精进》，作者华中地区大法弟子。掐指一算，我在大法中修炼已有17年了，在这风风雨雨中不知经过了多少磨难，在大法的指引与师尊的呵护下走到今天。现在与同修交流的是修炼中的几个片段。一，得法。我10几岁时鼻中隔弯曲，因缺氧头昏脑胀，心情烦躁非常严重，中西医都无法治愈。父亲要我填志愿时报医学专业，好从医学角度治自己的病。他也建议我学气功，目的是自己的病自己治，锻炼身体提高抵抗力，但收效甚微。我爱好广泛，学了法律，会周易预测，能闭目同时一人对四人下棋等，是我市周易协会秘书长。通过周易预测，知道我一生跟佛法有缘，而且知道各种预测学与小道都走入末法的天象，不久有圣人出。参加工作后，同事介绍说，法轮大法能去病健身，是高德大法，是真正的净土。不久我请到了转法轮，按大法的要求修心性，在社会工作家庭中守住心性，工作中巨额药品回扣钱不要，家庭也变得和睦了，人活得充实自在。妻子对我的鼻中隔弯曲导致的慢性鼻炎症状练功中彻底好了，觉得真不可思议。人生中许许多多的苦恼和疑问在大法中都得到了解答，明白得法前的爱好是为救众生做的铺垫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奇门功法、宇宙语、周易预测等现象我都经历过，当时得法时走了极端，本可以参加全国律师统考却放弃了。现在明白，有了这个执照，可以在反迫害中利用它讲清真相，这也是走了旧势力的路。二，用神念清除邪恶对我的迫害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而大法弟子的发正念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清除邪恶的迫害。大约是2005年，国宝队长带领一帮恶警到我单位，先是单位书记与几个领导找我谈话，问我最近与谁联系，在干什么，在哪儿上明慧网。我先是一惊，马上镇定下来，问是啥事。书记说，你的严正声明原稿落到了警察手里。我说，我就是在练功做好人，搞好工作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书记说，这我知道，你工作表现很好。书记叫我不要和别人联系，否则开除工作。我说，我是无辜被迫害的，我没有违法犯罪，谁都没有权利因为我练法轮功而开除我的工作，这样对你们不好。过去因为怕心，没有向他们讲我在劳教所遭受的残酷迫害，这正好是机会。我把我受电刑，不准上厕所，用行军床的方形棍棒打我后背，用头挖墙的姿势让他们看，在场的领导都震惊了，没想到共产邪党这么邪恶，也都生出了同情心，怕我吃亏，叫我不要像国宝这样讲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只能按照师父说的做。后来警察找我调查，我回避了，向单位请了假，马上通知同修帮我发正念。我在同修家向内找，悟到递交严正声明时心不纯，有怕邪恶知道的一念，同时害怕再被迫害。在同修家待了2天，边学法边长时间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与迫害我的一切邪恶因素。发正念时感觉到旧势力关押我在监狱的情形，邪恶生命密密麻麻多如山， 两天不想吃不想喝，第三天我发正念感觉轻松了，知道邪恶解体了，堂堂正正去上班。单位领导问我警察找到了我没有，我说没事了。大约是在2010年，因在单位向病人讲真相发光盘，病人诬告到领导那里去，领导决定调离我的工作岗位，不让我接触病人。向内找，我悟到是真相没讲到位，干事心上来了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于是我在家很专注地发正念，长时间发正念，清除操控单位领导的一切邪恶因素与共产邪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安排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晚上做梦，邪党开大会，我在会场上发正念，在会场上讲话的书记一个一个的被躺着抬走了。我住在学校，每天学校早上6:30放邪党的歌，平时发正念也没有解体。那天我发正念，让喇叭停止播放邪党的歌，喇叭声戛然而止。妻子说，咦，奇怪，喇叭怎么不响了？后来就没播放红歌了，放的是其他音乐。三天后我的工作恢复，否定了邪恶的安排，我依然做着讲真相的事。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当然了，我们在清除邪恶的时候，大家要注意，抱着显示心理，抱着常人的怕心，或者是不纯的念头，都不能达到目的。为什么你有这样的能力呢？因为是一个伟大的修炼人才有这样的能力。那么你在发出这一念的时候，就不能够不是伟大的修炼人所发出来的。所以有的学员在用这个能力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管用，有的时候就不管用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九平共产党刚出来那一年，一天深夜，当地派出所到我家来搜九平。我在家正在看大法书，一位警察用很亲切的声音叫我的名字，妻子不知是计，以为来了熟人，忙打开了大门。我从里屋出来一看，是三个警察。我先是心里一慌，马上镇定下来，大声问，你们想干什么？一小头目说，看你家是否有酒瓶。我心里求师父保护，不让他们看到我家的大法资料，一边发正念让他们立即离开我家，一边讲真相。我说，你们私闯民宅是违法行为。我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希望能善待大法弟子，不要迫害。其中两位警察像没头的苍蝇，在我没放资料的地方乱翻，放酒瓶的地方反而不翻。一头目用手电筒朝影碟机照了照，一盘酒瓶 DVD 就在上面，就是没看见，结果什么都没找到。真是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，见红营二师徒恩。那一年师父要我们放下人心，救度世人，我与一同修去一小镇找回曾经得法的同修。在车上我们边讲真相边发资料，下车时一辆警车呼啸而来，问我们是不是练法轮功的，要我们跟他们走一趟，知道是被人诬告了。上厕所时警察问我是否有认识的熟人，当事人观念上来了，脑中冒出他们的所长和我弟弟是同学，正准备说出口，警察重重打了我两拳，反而把我打清醒了，悟到不能用人的方法解决修炼中的问题。又要坐牢了的念头一闪，开始不敢讲真相。另一警察又扇了我两耳光，问我来这里干什么。我心一横，对师父说，弟子一定要争气，不能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大法。我说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我不是犯人，请把手铐取下，把鞋子给我穿上。警察一一照做。我说，我是来救你们的呀，请你们不要迫害大法，那样对你们不好。问我姓什么叫什么来干什么，我一概不配合。于是他们打电话到国宝，把我们俩送到拘留所。在拘留所侥幸心上来了，家人通过关系找国宝，要我写不讲真相的保证，我配合了。写完后我痛苦万分，人的名利情都上来了，另外空间大量的邪恶进入了我空间场，真是生不如死。邪恶并没有想放我出去， 另一位老年同修正念十足，慈悲的师父看我过不了关，安排我与老年同修在一起。老年同修鼓励我多发正念，和他一起多背法，向内找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正法十七大法弟子》中说，大法弟子伟大，是因为你们与师父正法十七同在，能维护大法。如果自己的所为已不配是大法弟子时，那么大家想一想，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佛恩浩荡下，如果还做不好，怎么会还有下一次机会呢？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，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，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。师父在《红营二别哀》中说，生卧牢笼别伤哀，正念正行有法在，静思几多执着事，了却人心恶自败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我心想，一定不能失去这次机会，我一定要重新做好。是什么原因导致被迫害？向内找，是我色与心怕心重，放不下的名利情，放不下生死。悟道后，我流下热泪，心一横，放下生死，去留由师父安排。于是我给国宝与拘留所写了一封信，说我刚交给他们的不讲真相的保证作废，我要一修到底，我要用生命捍卫大法。如果用我的生命能唤醒他们的良知，我死而无憾。并给家人写了信，说我是不会自杀的，如果死在这里，请找他们要人。写完浑身一身轻，所有的痛苦荡然无存，我正念更足了，我的选择是对的，交给了警察，并要其交给国保队长。后来几天天天讲真相，把几个顽固的犯人劝退了。其中一位是因开车撞了人，又要赔钱又要打官司，心里很烦躁。我告诉他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可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他有一天兴奋地告诉我，好神奇，刚才切菜时心里很烦躁，一念法轮大法好，心里就平静了，而且他的事也出现了转机。每天早上发完正念，我用最大力量喊法轮大法好，警察也不管。拘留所所有犯人见证了大法的威力，白天整天发正念，晚上大声背法，加上外面的同修配合发正念，感到浑身爆发出巨大的能量。一天，国宝队长找我谈话，我抱着救度他的心给他讲真相。他说，全国那么多监狱装不下你吗？我说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唯独共产党迫害。共产党不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搞运动吗？你要为你的未来着想，为共产党卖命有前途吗？连江泽民都被起诉了。他很吃惊，谁起诉他？全世界大法弟子。我平静地说，希望你在你的职权范围内保护大法弟子，你会有福报的。他说，我是吃这口饭的。过了几天，我堂堂正正回家上班了。还有一次，不明真相的人到当地派出所诬告我，说我在单位发光盘讲真相，开始有点怕，担心他们来抓我。后来我想起了师父的法，师父在《什么是大法弟子》中说，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，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。你做得好与不好，你能不能被迫害，你做得正与不正，迫害到什么程度，都与你自己走的路，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。于是我想，我救众生讲真相没有错，我不应该被迫害，我即使有执着也不允许被迫害，回家抓紧学法发正念，向内找。此事派出所打电话到单位书记，说他们也不想管法轮功的事，书记叫我今后注意一些。三，讲真相救世人。 通过学习师父讲法，我悟道，大法弟子的使命是为了救度众生，不是为了个人修炼。大法弟子的生活环境、工作环境、职业都不是偶然的。大法弟子目前在人类所处的位置都是极其重要的。师父讲过，你接触人就是在救度众生，甚至人事匆匆来不及说话，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。大法弟子慈悲纯正的场就在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。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，我所在的职业是医院服务窗口，我周围所能接触的病人都是与我有缘的人，都是我要救度的人。只要有机会，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，我抓紧一切时间讲真相。在家休息时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使到我身边听真相的众生背后的邪恶立即解体。我充分利用各种方法方式救众生，也许病人到医院来就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我不能不珍惜这个生命。没时间就把大法美好的服务态度留给对方，时间少，正念足，几句话把对方的党团队退掉。有的说收到过彩信，有的说我有亲戚在学，有的说我也不喜欢共产党等等。我通常一般面对微笑，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。我在心底里始终把病人当亲人看待，这是慈悲的自然流露。我从关心对方身体入手，说三分病七分精神，人不能生气，凡事看淡一些，烟酒要戒，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人要想好病，药物只起辅助作用，是药三分毒，药物治病就像水里按瓢，这个病好了，那个病又来了。关键是要通过锻炼提高本身的抵抗力，打打拳、散散步、练练气功什么的，这样一下子与对方拉近了距离，很容易拉到法轮功真相上面来。有时再问一下是哪里人、干啥工作、叫什么名，这样有利于了解对方，利用其职业引导到真相方面来讲真相。如果是老乡，则说咱们真有缘，如果需要帮什么忙的话，尽管来找我，然后告诉他真相，或者夸奖下这个名字起得好，有内涵，或者说你们那地方方言真好听等等。时间不够用，则说请你留下手机号码，以后有时间到您家拜访您，再告诉您身体健康的方法，或者是留下发基本真相彩信，过一段时间自己劝退或发给明慧网，注明已收到过彩信，请海外同修接力劝退。在医院工作来问路的、咨询的、小孩要喝水的、买药缺钱的等等，打针发票掉了的，我按大法的要求多做好事，帮人解决困难。病人感谢我时，我就告诉他们说，我是练法轮大法的，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人，希望你也要做一个好人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顺便劝三退讲真相。买药缺钱的10元、20元、30元借给病人，有的还，有的不还，不执着于世间得失，唯愿众生能听闻真相。一次给一个老太婆垫了20元，旁边的人觉得奇怪，问老太婆，你认识这个医生吗？老太婆说不认识。旁边的病人都说没见过这么好的医生。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。每年都有很多来实习的小护士，进修的医生也很多。因我所在单位不断扩大，进的医务人员也多。凡是生面孔，我一般都热情地问，你是新来的吧？在哪科室？姓什么？请你留个手机号码，以后有啥事好联系。一般都愿意留，记住他们的名字，熟识后好讲真相发彩信。一般下午工作不忙，到各科室转转，新进来的年轻医生很快都能认识了，大部分都劝退了。新来的医生与他们谈医德，谈中医、西医、气功对疾病的认识等，在一起共事就是莫大的缘分与福分。只有正念强的攀上两句话，能量就在往外发放，一心想救人，众生背后的因素就在解体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如果你正念很强，邪恶就会被解体。真正慈悲的力量能解体一切不正的因素，你跟他讲的时候就是能量在往外发放， 就会解体那些邪恶的东西，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就不敢再靠近与控制人。那么这个时候对人讲道理，他就会听了，你就会破除他被中共邪党灌输的那些个谎言，就会把他的心结打开。对于新来的实习小护士，赞美他们有白衣天使之称，是高尚的职业，说良好的心态能使病人减轻许多痛苦，他们都很高兴，也告诉他们要对病人好，要当亲人待，然后告诉他们做一个真诚、善良、忍让的好人好不好，他们都说好。我说真善忍是法轮功的做人原则，法轮功是去病健身、修身养性、提升人的道德，是佛法修炼，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唯独中共迫害，重点讲自焚、自杀是假的。你看小女孩被烧成那样，呼吸道都严重烧伤了，可在天安门喊妈妈妈妈，声音那么洪亮。那个王敬东脸都烧变形了，头发眉毛却好好的，这违背医学常识啊，这是新闻造假。中共一向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今天说你是臭老九，明天说你是先进工作者，根据他的需要随便说，然后谈到天灭中共、三退保平安，有时间就破除无神论，谈藏字石，谈周易、中医、阴阳五行学说，谈许多科学家都信神，还可以把各种真相视频装在讲真相手机上让他们看。我有时值夜班，一晚上能退7、8人，晚上1点钟练完功后能量很强，头脑很清醒，3点后基本没病人。护士值班是不准睡觉的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环境静，讲真相容易讲到位，能让他们彻底明白真相，同时请他们把真相告诉自己的同学、亲朋好友，那样功德无量啊。在这个过程中修去了许多不好的念头，我告诫自己要保持纯正的心态才能救了人，切不可生出欢喜心、显示心、色欲心。在这个特殊的岗位，亲朋好友来看病的、住院的、找我帮忙的，只要能接触到，我就尽量不失去机会去讲真相。有时到病房去给亲戚讲真相，我对一人讲，其实是对所有的人在讲，然后分别劝三退，发真相光盘，嘱咐病人要珍惜，祝他们身体早日健康，早日出院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能经常知道我所认识的人的名字，住在哪个科、哪个床。一天下午，师父的安排，我看到了一位87岁的住院病人，是20年前一起研究周易的正邪朋友。下班后，我去看望他，正好他的女儿、妻子在那儿护理他。他女儿是党员，时间很充分，给他讲了真相，将他的心结一一打开，破除了他很多党文化的东西，顺利地退了邪党，其妻同意也退了团，临床的病人也听到了福音，两家人都得到了神韵 DVD 光盘。10多年的修炼，我们变得越来越成熟，当然要做的事情和救人项目也很多，我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自己更大的力量，与同修配合好，把当地讲真相救人的大事做得更好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批评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一路风雨师呵护，正念正行救众生，作者山东泰安大法弟子。我是1997年春天喜得大法的，得法前的我真可谓百病缠身，先天性气管炎、腰间盘突出、肩周炎、颈椎炎、神经性头痛、高血压，从小就吃药打针，是个典型的病秧子、药罐子。我听师父讲法1个星期，多病痊愈， 练功三个月，出现了像师父说的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的感觉。我知道法轮大法是救人的，自己的健康、生命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。直到1999年七二零的三年间，我热情弘法，不辞劳苦，每天3:30起床练功，从未间断，为后来的正法修炼打下了基础。江氏流氓集团打压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家里修炼大法的亲人分别去了北京省政府为大法讨公道、证实法。回来后，母亲因说兼修大法被绑架到镇派出所，她都70岁的人了，竟然被恶警打昏在地。我的哥哥、两个妹妹、侄女分别被邪恶非法抄家、拘留、劳教。我也因去北京上访证实大法被非法拘留。一、去北京证实法。为了不引起邪恶的注意，2001年十月十日，我带上真相资料、横幅，只身一人去了北京。在去北京的列车上，我就想，有张报纸多好啊，发资料时能挡一下。下车时，果然就有一本画报出现在靠车窗的小桌上。我拿起画报，向着天安门广场的方向走去，一边走，一边找合适的地方挂出去10条横幅。天安门广场上，警察密布，一队一队的来回走，还有大量的便衣紧盯着游人，气氛紧张。我围着广场走了3圈，先把资料发完，有一些发给了外国人。下午5时许，我在天安门城楼前的一根大柱子上挂上了还我师父清白的条幅。当我迅速离开，换了衣服再返回来时，看到几个当兵的已坐在那个柱子下，紧张地观察着游人。在降国旗时，人们都向国旗方向看，我马上把法轮大法好的条幅挂在广场的围栏上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就围着广场喊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离我很近的人看看我，继续往前走。晚上10时许，我已坐在回家的列车上，我泪如泉涌，止不住，擦不干，就把头抚在小桌上，心里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师父帮我做的啊。二、正念闯关。在邪恶疯狂的日子里，我被非法抄家10多次，有时一天抄2次，多次遭绑架，大多都是因为同修被绑架，劳教后承受不住，牵连到我。我曾进过5个派出所，但我从不承认邪恶的迫害，从不配合邪恶的要求，邪恶也从没达到他们的目的。2012年5月3日，早上7点多，我去了店里，T 派出所的各警早已来到。开门后，进来一个人，问这裤多少钱。我转身一看，是个便衣恶警，没有理他，就说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别装了，是不是又因为我修大法做好人来找茬？有事说吧。他从衣兜里拿出证件说，我是公安局的。然后到门口一招手，10多个恶警像土匪般闯进我店里，翻了个底儿朝天，抄走了大法书、真相资料、光盘、 MP3、 手机、钱等。恶警把我拖上警车，我一路讲真相，我学大法按真善人做好人，做生意童叟无欺讲诚信。过去我是个药罐子，练功16年，无病一身轻，给家庭减少了多少麻烦，给社会做了多少贡献。江泽民流氓集团叫你们抓好人，你们就跟着他犯罪，你们连是非善恶都分不清了。我边说边发正念，到派出所继续讲真相。恶警说，行了，该我问你了，你同修昨天在集上发资料被我们抓住了，交代得很清楚，资料都是从你那里拿的，他已经回家了。说吧，你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，说清楚，下午也叫你回家。我说，当然我得回家，我也必须回家，你把好人抓到这里来就不对。他们软硬兼施，问了很多，他们要我签字按手印，我全拒绝，什么都不配合，就给他们讲真相。他们指着院子里抄来的一大堆资料说，东西太多了，你那地方就是全市法轮功的一个窗口，这事闹大了，得判你几年。我说，好东西越多越好，你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。下午恶警送我去看守所，我坚决不去，求师父加持我回家做3件事。我一步也不往里走，他们几个人抬着我也进不去。半小时后，恶警说，看他这样咱也送不进去，里面也拒收，让他儿子把他接回家吧，明天上午8点去派出所。我深深地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 师父又一次呵护了弟子，邪恶想把我劳教判刑的企图都破灭了。三，店里讲真相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做服装生意，店里来往的人多，是救度众生的好地方。同修来店里讲真相，三退了很多人。那年，一位东北人买完东西给他讲真相，我丈夫说，行了，别讲了。东北人说，怕啥？他指着我的脸说，你看他多好，你能跟他比吗？我已经56岁了，别人看起来才40来岁。他接着说，法轮功真的很好，共产党就是坏，我家对门就是学大法的，可好了。有一次，一位年轻的记者来买东西，给他讲完真相，我问他，你贵姓？他说姓孙。我说，我给你起个化名孙涛，三退了吧。他高兴地说，我就叫这名。连喊了几遍，大姨你真好。去年一天，一位40来岁的女士来买东西，事情办好后，我就给她讲真相，从共产党的腐败讲到她的杀人历史，从天安门自焚伪案到欺骗全国人民，从共产党的暴政到中国共产党亡，从三退保命到选择美好的未来。她完全听明白了我的话，高兴地做了三退。我又给了她一些真相小册子、光盘、护身符等物品，并希望他回去给他家人也说说，让他们也三退了。他很高兴地答应了。几天后，他果然把他丈夫、儿子、娘家兄弟、弟媳等6-7个人的名字拿来让我给他们退了。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。我高中的一位同学比我小2岁，得了胃癌，动了2次手术后，医生给判了死刑，说活不过今年五一去。家里人眼看着就要人财两空，急得不得了。我知道后就去看他，给他讲了真相，并告诉他，只有相信大法，相信大法师父才能改变命运。他学练法轮功的心情非常迫切，我就给他送去大法书、师父讲法录像和大圆满法教功盘，并拿出7个晚上和他学法，辅导他练功动作。他真的走入了大法修炼，现在他已是无病一身轻，家里家外的事都能正常料理了。四，沐浴在法光中。那年儿媳妇生孩子，作为婆婆帮着带孩子看孙子，在常人这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了。可我是大法弟子，要用大量的时间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怎么能被孙子拖住呢？我心里急得不行。谁知孙子满月后，儿媳突然说，妈，我把孩子带回老家去，让我姑姑帮着看。妈，你还做你的事，孩子就不用你看了，你看行不？我当时高兴的差点笑出来。结果孙子一直在老家，长到上学的年龄才接回来。这时丈夫正好退了休，就由他接送孩子上学。我深深地感到，这一切都是师父为我安排的。过去丈夫因为害怕邪党迫害，打我、骂我、指责我的时候，我不动心，只是和善地给他讲真相。儿子儿媳因个人利益误解我、埋怨我、不理我的时候，我不动心，我觉得这都是他们在帮我提高心性，我就不住地向内找。每当我找到自己深藏的执着，去掉它，提高上来时，家里的环境瞬间就宽松起来。随着正法弘誓的迅猛推进，家人从我和同修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、神奇与无边的法力，由害怕、抵触变为信任和大力支持。他们成了我做好三件事的帮手、后盾。在做真相资料、护身符的日子里，儿媳妇、小孙子都帮着我做，忙来忙去的，家里就像开了个小工厂。小孙子才7岁，和我出去发真相资料，落下一个门，他也要再补上。小册子放反了，他也要正过来，做得非常认真。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从最邪恶的迫害中走过来，我们一家都沐浴在法光里。我深深地感到，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正法修炼的环境，而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才是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让我身边有缘人都得法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英。我被邪党非法判刑五年，一次丈夫来探监对我说，没事，不就五年吗？你是因为信仰，又不是别的事，我等等你五年出来以后再说，你现在需要我照顾。我被他感动了，心里对师父说，我一定要好好修，救度所有有缘人。下面我把劝家人得法三退的经历向师父汇报，帮助丈夫重回修炼路。我从监狱出来后，看到家里一大盒子药，我对丈夫说，你怎么开始吃药了，不学法了？丈夫说，没时间。我知道他说没时间是搪塞，心里一阵难过，对他说，我回来了，不用吃药了，以后跟我练功吧。是啊，我已经七年没管家了，2001-02年邪恶想要抓我，在我家楼下蹲坑，我只好流离失所。后来有一天资料点搬家，在路上被绑架，没走任何法律程序，非法判我五年。当然邪恶的迫害我是不承认的，但反过来向内找，我由于很多执着心没放下，让邪恶钻了空子，也给家人带来了很多伤害，比如学法不深，对时间的执着，都被迫害到监狱去了，还说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回去，正法很快就结束，做事冲动不理性，显示心争斗心等等，还有旧势力安排的其他原因。虽然现在明白了，但毕竟走了一段弯路，真觉得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众生，对不起家人。我丈夫当时是单位的副经理，在我被非法判刑的第二年提升为企业的一把手。我修炼法轮功，他单位的人都知道，他也跟着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，家人对他的怨恨，单位社会给他的压力，很多人劝他跟我离婚，他都不同意。他在部队留下的胃病，本来在迫害之前通过学法练功好了，现在又犯了。自从我流离失所后，他就不学法了。我默默地告诉自己，一定要走好今后的路，让我身边的人都得法。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说，其实很多大法弟子讲真相时说，我现在去讲真相，好像现在是去讲真相，你平时就不是讲真相。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，如果大家都能够认识到，认清其重要性，我想那可能会救度更多的众生。我做好家里的一切事，遇到问题就找自己，任何事都不怨他人，即使我对，我也不愿怨别人。有一天我觉得时机成熟，开始给丈夫讲三退，他一听就火了，说我不是修炼人，搞政治。我向内找，发现自己带有争斗心去讲共产邪党如何不好，同时也没有注重发正念，清除他思想中的共产邪灵的一切因素，找出自己的不足，归正自己，再给他讲，给他看酒瓶光盘，听解体党文化。日积月累，他开始转变，同意三退了，还写了严正声明。但我让他学法，他不学，就爱看电视。我就在他旁边学法，有针对他的地方就大声给他念。我大声给他读法的时候，有时他就把电视声慢慢按小。时间长了，他开始跟我学法，说就学一讲，多了不学。我说行，学多少都行。后来一天学三讲，还看讲法。2011年同修新请的一套讲法书拿来先让他看，他如获至宝一样，两个多月39本书看一遍，现在已看好几遍了。从那以后他进步飞快，每天早晨主动起来练功学法，发正念，讲真相，看明慧网，动态网，样样不落。有一天他爸爸住院了，在老干部病房遇到老市长、老干部，还有从国外回来的老市长的女儿。他先从传统文化讲起，什么是传统文化，社会的现状， 无神论对社会带来的危害，法轮功是什么等等。老市长的女儿说，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理论，太好了。她表示回美国后要好好看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。还有一位机关干部，由于单位人与人的勾心斗角得了一身病，到医院打点滴，听了丈夫讲真相后激动地说，从小到大没有人跟她说过这样的话，也没有人这样推心置腹地交流过，心里特别温暖，特别舒服，打完针也不走，还想听。现在丈夫走到哪儿，真相讲到哪儿，他说他要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。我转变观念后，爸爸三退了。我给爸爸讲三退，开始爸爸也说我们搞政治，还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。我马上向内找，发现情没放下，没有把爸爸看作是众生。转变观念后，爸爸很快同意退出邪党，而且对我讲的真相基本都能认可。后来我就劝他学法，爸爸也同意了。一天他来我商店，见我就笑，我说，爸，你咋了，这么高兴？我爸说，我看到师父讲的不二法门，我一想家里供着佛像就不对了，我就把他送走了。说来也怪，以前有事找小王找不着，今天一打电话就通了，你说奇不奇？他一边说一边笑，笑得非常开心。我说，是师父帮你呢。我爸今年79岁，得法2年多了，每天坚持学法，有时一讲，有时半讲，身体哪里不舒服了，哪儿疼了，他就说师父给他消业呢，非常相信师父。老公公笑得合不拢嘴。我给我老公公讲三退可是费了一点功夫。我老公公是个处级干部，是邪党忠实信徒，99年720之前也学过大法。我被非法关押时，他认为蹲监狱是非常丢人的，可他见到我后，被我堂堂正正、不卑不亢的精神状态所感动。他觉得这5年不但没有把我迫害倒，反而更坚定，身体、精神状态更好，不可思议。他说，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，他相信大法。我把我和同修们在监狱遭受的迫害，给警察、犯人讲真相的过程讲给他听，他哭了。他说，大法弟子真了不起。我动了让他重新修炼的一念，师父就给安排了。我老公公虽然80多岁了，本来身体还算不错，可那一阵子越来越差，走路都很费劲，他自己感觉不行了，还写了遗嘱。正赶上我大伯哥发高烧，大嫂照顾刚满月的孙子，我就把他接到我家，带他学法练功。第二天，他说感觉身体特别轻松，非常舒服。第三天，他身板也直了，精神头十足。他又哭了，抽抽搭搭，像小孩似的说，我从来都没有不相信过大法，就是说不下去了。我知道他要说什么，就安慰他说，我知道这个邪党太邪恶了，历次运动杀害了多少人，人们都被他吓住了。不要怕，我们有师父，有法，我这不是都走过来了吗？从那以后，他天天学法练功不间断。后来他说有事要回家一趟，大哥大嫂一见到他就惊呆了，说，慧英给你吃啥好东西了？你咋变化这么大，还年轻了？老公公笑得合不拢嘴，说，我现在跟慧英练功了。大哥大嫂围着老公公问这问那，并说以后也要学功。老公公在我家住了1个月，同修都为他得法而高兴，谁见到他都给他讲三退的事，他笑呵呵的就是不退。有一天我给大哥大嫂讲三退，他俩都退了，老公公还是不退。我就对我大哥家刚满2个月的孙子说，你看看你太爷爷呀，他就不退，你快说说他呀。这个2个月大的孙子像听懂了我的话，把脸一下转向他太爷爷，满脸严肃地看着他太爷爷，大家都笑了。他太爷笑得满脸的褶都开了，说，你看他像听懂了你说的话。我说，是的，他真听懂了， 只是不会说而已。我们大人是被观念障碍着，不敢承认。过了几个月，老公公说他想通了，就是站队，他也得站在大法这边。于是精心地起了一个名字，退出了邪党组织。有缘人先后得法来，老公公的一位老同事，一位老阿姨也一起得法了。外地姑婆家的大姐来我家串门，看我们早晨练功，她很好奇地说，你们还练呢？我说，来和我们一起练呀。她说迫害前也练过几天，她是邪党书记，上边不让练，她就不练了。她在我家住了几天，我和我丈夫基本上把真相给她讲明白了。她学会了五套功法，退出了邪党组织。我告诉他，我们讲真相劝三退是为了救人，谁明白了真相，谁就能得救，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他高兴地说，他人脉很广，好多人找他做传销他都不干，讲真相救人，这可是个好事，他愿意做这样的事情。我妹妹看到我的变化，很相信大法，我就送她一本转法轮，教她练功。她根基很好，抱轮时轻飘飘的，好像有人往上拽一样。他受益后又告诉他的同学，他的好几个同学都来找我学法。妹夫过去很抵触大法，现在也有很大的转变。我给妹妹的女儿讲真相，她听得非常认真，然后说，大姨，你们太了不起了，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。妹妹的女儿明白真相，得了福报，毕业后找到了一份花几十万都买不来的工作。妹妹的老婆婆是个邪党的党员，我给她讲真相，给她听讲法，她做了三退，现在见到我就喊法轮大法好。现在我身边有十多个人得法了，虽然有的不太精进，但也给将来修炼奠定了基础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做的，我只是有一个愿望，我现在对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做得不好，有时就开不了口。我知道我的慈悲心和善心修得不好，我还要继续努力做好三件事，救更多的人。谢谢师父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